分享还是师母的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我问一个问题，可能不一定是不快乐，还是属于不快乐的一个现象，还是丧胆的现象？
其实有时候哈，可能你的丧胆不单单是从不快乐出来的，或者你的不快乐也不单单是从惧怕出来的，就是你要发现一个人他的那个各方面的情绪哈，它是相关联的，它是相关在一起的，但是产生的可能有时候不是单单是一个根源，这是我的理解哈。就像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丧胆哈，可能表现出来对不快乐所产生的那个一个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但是你可能也会因为别的事情把自己给封闭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人有时候比较复杂，它可能不是一个事情单单来导致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综合起来人的。表现出来的这些特质都是，不管是什么因素，最后终结起来都会归结到这些地方来，这是我这样认为的。像刚才刘磊你讲到说那个应该哈，我觉得那一点哈，其实很多人没有完美主义，对吧？但是很多人有很多的应该。他并不是说，哎，我完美。有的人并不完美，但是呢，他对别人的要求却是很完美的。
这个顽固跟狭隘导致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观念意识。
就是自我中心呐、啊，以自我为中心，其实都会表现。但是这个完美主义的话呢，完美主义对也会产生这样子的。但是那个应该，这个我觉得哈，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那个狭隘，或者是我们的固执、我们的顽固，也是会带出来这样一个结果。不廉洁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人堕落之后哈，人产生的第一个的就是把自己给遮盖起来嘛，这是罪人的一个，就是。跟人不廉洁，这是从最开始人类犯罪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现象。你要说，敏感，忧郁敏感型不跟人廉洁哈。其实说乐天型，像我和妈咪啊，包括儿子哈，我觉得我们都属于乐天型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其实。跟人很深的连接也是有困难的，不管是你会不会觉得是这样，就是怎么能够在组里边能够安全，感觉到安全，然后能够靠着信心连接，其实是每一个个性，包括每都需要突破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突破的。当然，可能有的人比较享受这样的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孤单孤孤可以是孤独哈，但是不是孤独，可以独处，但是不是孤独。心是向彼此敞开的，这个是一个生命，在生命里边可以练习的。
我想，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孤儿心态。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说在外在的关系上，他没有跟人有连接，或者他也有这种有也没有觉得什么。但是那个孤儿心态就总是有一种孤苦的状态，然后总是觉得不能靠谁。如果他有的人，他可能比较就是他不是很多朋友，很内向的。但是如果对神也有这种孤儿心态，可能就是很亏损了，也会。对自己也比较。
对，我的这个，我说完这句话，师母可以接了。然后我觉得是，表现在对我自己的经验，我表现在哪儿呢？其实我向神，我跟人不敞开，代表着我跟神其实也不完全敞开。但我跟神敞开的时候，向人敞开就容易。这是我自己的体验。我们不能说我跟神很敞开，但是我跟人不连接，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敞开的程度不一样哈，跟人敞开的程度，但跟神一定要是完全的敞开，才能够去向人敞开。
我请问一下周师母哈，你说你是很典型的这个乐天派的哈，外向乐天派哈，那你是很容易跟人家，不要讲敞开好了，很容易跟人家连接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本身是很人，就是不管什么个性，它都有体现在。我从我儿子身上，我就看到这一点哈。因为我的朋友可能在美国并没有什么，但是我看到他的身上的情况呢，跟我一样。我发现他朋友很多，他很容易跟人连接，但是他跟人没有他也不配了很深的 attention，跟人有那种很深
哦，
的。
对呀，那个这个特质，他不用交深交了，他就是像那个抑郁型的，就是很只能交一个两个深交，那这个的话不知道，
我女儿是就是那种另外的类型的，她跟人很难，就说哇，去一大堆人，她就会觉得很不 comfortable。但是她交朋友就是好像舍命的交一两个，我就从他们身上，我也看到我自己。其实我也是这样。你说这个连接哈，其实特性的不同，它联系的方式不同，但是都有它的局限性。我就觉得那个安全感和连接的深度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统一的，就是当我跟神很深连接的时候，我就能够突破我的这个个性上的那个 limit。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像你这样的特性的话，你会比较喜欢、比较享受在等于说你也可以独处，我可以这样讲吗？
是，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喜欢独处，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吧。我，对，可能以前呢，忙孩子哈，并没有体会到这个独处，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独处嘛，基本上都是周围有人。但真正的体会到，其实那个能够，我说的那个独处，当然在人多你也可以独处哈，但是我说真的是没有人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的时候。那个独处是他们上了大学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其实我让我一下，哇，原来真正的独处是这样子的哈，我让我有一个新的体验，我觉得也挺美好的。
OK，了解了解。那你到目前为止，你会什么会让你最快乐？我讲的快乐就是真的，怎么讲的快乐，就那种感受啊，那种有一个感觉性的一个强度哈，就是跟人家在一起比较明显，还是说独处比较明显？
我觉得是，
讲理解了哈，我没有什么
对，
没有什
我知
么表。
道，我知道。现在的话，可能不会因为人，反而会因为事儿，就是成就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你看到什么神的作为啊，这个会让我很快乐。倒不，这个跟人在一起的这种快乐，好像没有，不是那么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重要和明显
等于说，你的天性也在做一种
改变，
改变，对不对？那如果说叫
对，
你都不要跟有人接触的话，就不要在热闹的人群中的话，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到一个怎么讲呢？有什么感受呢？你有可能你也没有这种机会啊。
我
我是想
现在有这种机会感受，就是说也挺好。就是，
你也能
当
够
然，
尝那个味道就对了。
对，也挺好。但当然，虽然，我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有限嘛，因为他们上大学来来去去，可能也没有几个月的时间让我有单独这样。但是我就觉得说，因为这对我以前来讲哈，我是不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一个人，因为真的是没有那样的体验，从小到大就很难有一个人体验这样一个完全是一个人。像黄菊阿姨说，还有你，我知道师母你也是非常享受独处的哈。可能当以前的我不太能够知道明白，但现在的话呢，我就能够真的是很欣赏，就很享受那段自己 有神或者安静下来，让自己的生命也有一个停息的这样一个时间所带来的那种，那其实那也是一种很快乐。我说不出来，我是觉得说真的是很享受。
那个可以，我不能这样讲，因为我的特性是这个哈，我就觉得说，那是一个意识到，我觉得意识到很重要了，意识到我的意识到我的喜忧，意识到我现在是什么状况很重要。那我会意识到说，那个独处里面，那实际上我们讲独处不是自己一个啦，是我们跟神在一起。啊，我们已经跟有神的人不再有什么
不
孤
止，
单，孤寡一个没有的了，已经没有这样了哈。那我是觉得说，当我们有这种抽身出来，你不一定要在某一个环境特定的怎么样，没有人吵你，可是你能够抽身出来的时候，那你面对的是只有神的时候，那个喜乐的泉源，那个味道就会更这样。
你说的这个很对哈，我就觉得，因为今天早上还有姊妹就跟我说特别特别忙，我发现其实那上次我也说嘛，我也忘记时间啊，这个也很忙，就我就觉得每当这个时候哈，圣灵都会提醒我，你要抽出来，你要单独，要有时间，一定要安静下来，这个是就是我就知道，其实不单单说我自己享受那个独处的时间怎么好，其实也是神。他要给我赐福，让我重新能够重新得力的一个，
像加油一样。
对，不能一直这么跑。那以前就是跑个不停，之前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去，我记得怀着三谬去传福音。后来那个楼下人说：“哎，我都看你很累了。”我说：“我不累，就是那样子的，特别喜乐。”那时候很单纯嘛。那现在可能就是也随着年纪也生命也成熟了，年龄也成熟了，对生命虽然是自己的特质不是那样，可能以前是单一的一种方式，但是神也拨开了我的一个生命的境界和领域，让我能够也能够从神赐予的不同的方面去体会，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情。被就是被拉，就像上次是你讲的还是就是是被拓
撑
展了。
开了，被撑开，
对，就是这样，
那就是那个雅比斯的祷告三点有没有啊？你查着我就想到那个，他说怎么样？第一点你们记得吗？
第一点是不要让我受苦啊，是不是？
那个应该不是第一点，好像是
让我的境界，
对，扩张我的境界啊，然后。第三点才是让我不
不要受苦。
呀，不要受痛苦啊，不要受苦啊，受难受苦哈。然后第二点，这是大好的境界，
让我猜想，
跟前面那个他那个家谱嘛，前面谈到家谱，
念一
家谱
下，
跟神的约有关系的。
要不要我念一下？
好的，请。
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我遭难不受艰苦。
那个这三点的话，就是第一个是赐福于我，对不对？那个赐福是他知道万福的泉源是神，而且这跟他前面在讲他们的家谱有关系，他们有约嘛，神跟他们有约。那其实亚比斯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一个家谱里面的一个人而已。然后刚好妈妈跟他取名字叫做痛苦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第一个，他认识万福的泉源；那么第二个的话，他知道万福的泉源的这个神可以陪着我们，可以跟着我们啊，同在。不住的祷告就是知道他跟我们同在啊，就同在的一个体验。的那个生活体验，然后呢，就是只有他可以让我得救，救我离开这个痛苦，救我离开本来原生的注定的嘛，不好，他可以把我救出来。
是的，我觉得刚才你讲的有一点也是启发了我，就是人会胆怯，就会没有失去了那个 生命力哈，就是对什么事情没有。我觉得那个可能要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太能够马上就能够知道是什么问题出现在什么情绪当中，但是有这些症状的话，也代表我可能在某种状态之下也需要去拓展、需要去突破的地方，因为是在要靠着神哈，那个生命力是永远是活泼的。当它不活泼的时候呢，那肯定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哈，要不就是在一个地方停滞的太久了，第二个可能就是有一些退缩了，有些胆怯了，就让你失去那个生命的活力，那个是挺生命没有活力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不要在一个状态是下边。停留，就是好像那个状态你已经很习惯了，好与不好我已经很习惯了，那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失
那个也
去，
是个窝了，一个窝了，一个稳定的窝呀。
对。
刚才刘玲在问一个说什么？这一些刚才谈的这四五点是什么？是原因还是结果还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些是一二三四，就是比较、深渊、完美主义，应该这些是不快乐的症状，还是丧胆的症状？一
哦，
个偏，
上胆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结果。这些是不快乐的症状，
然后这些长期的在这个症状
这
之下，
些会把我们引到上胆，对，
上胆的一个表征就是关闭，对吧？就是OK，师母，您还讲到说胆怯跟恐惧，这个胆怯跟恐惧是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讲到说这个。最后的这个恐惧之前就是有这个上胆，那这个胆怯是不是属于是上胆呢？还是属于恐惧？
害怕是人之常情，就像会生气是人之常情。接下来的话，害怕而裹足不前，这个就是胆怯。OK，就是没有胆量了啊，慢慢的就畏缩了啊。那么在这个再继续的什么都这样的时候，好像会越来越深，会越来越刚才那个周师傅说，弥留在那个情况下面，慢慢的话，他已经变成一种病态，叫做恐惧。有时候恐惧是没有来由的，乌鸦中一的那种心跳啊，那个这个都在一起的啦。那身体各方面啊，到了一个有病状的时候，到比如说像忧郁症，忧郁的个性有，可是忧郁症就已经生病了，就是灵魂体都已经牵扯在一起了。不一定是灵里面的原因，可是魂里面有很多，就像我讲那个杂质一样，所以恐惧已经到，等于说神没有造人要恐惧了，这样讲好不好？一个正常状态，神没有造要再恐惧，有人惧高、惧死啊，无来由的惧什么？惧那个闷那个密闭空间。聚人群啊，有人聚密闭空间，有人聚人群，很多人他就开始流汗，他就开始会心跳加快啊，什么这样子啊。那有人聚什么？聚孤单。过去这个疫情的时间，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曾经活在一种外围的。他们活着是因为外围的那种声音很大啦，哈，听的歌声要很大，然后节奏很强啦，还有安排的很密集啦，动态很多的时候，突然间约束他们连讲话都要戴着口罩，不能再去找同学，不再有活动，然后家里面是本来又是一副那种原来就是不活泼的一个环境，家里面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好处是让家里的人再一次的。更紧密的彼此的一个互动啊，友好，但是也有很多病症出来，所以就很产生了很多青少年的忧郁症的症的那个病例出来，这是这个有统计的啊。那 当然，原因可能很多了，不是只有说疫情了。但是问题是就在这2年间呢，的这种突出的一个现象啊，是有关联的。就是人就是没有办法，特别是有一些孩子，他们只注重于外面的动态的话，他们只能动着啊。那到后来怎么样？他还是动什么？动电动玩具，动手机。那些去找医生的，其实都是不是没有手机的孩子。他说，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人本来神造人不是要这样子过日子的，都要平衡。我们一直在讲平衡，不能太多动的，也不能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就是好像都不动，也不能这样子。
师母，请教一下，我就打一个小的比方，可
好，
能在中国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扶起摔倒在地上的老人。那当人们被碰瓷很多次以后，那现在可能看到老人不一定敢去扶起来。那作为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既能够保护自身，同时又不放弃行善啊？
爱本身哈，其实就是一种不求自己的益处了。好，OK，它本身的那个神是爱，那个爱的内涵里面有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是给予过于收取啊，这是爱的内涵哈。我们看看那个爱的真谛里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有一个门训的课程谈到行善，学习耶稣行善，因为神救我们就是为了塑造我们可以去行善。好，那当然不是行善，不是只有说做好事，好，但是基本上这里面一定有爱的因素哈。基本上一个基督徒如果看到有人有需要而没有同情心的话，那是不正确的。那个是有病了，良心有病了哈。好，那么现在陈月谈到一个情况非常实际，外面的环境让我们觉得，甚至有人刻意的，用这个被撞倒怎么样来，好像要诈钱啊，或者是就好像就故意要嫁祸怎么样？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刚才他是说，当你很好意的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反而被人家以为你是那个使他受害的那个人啊，或者说也接受很多那种骗你的哈。那我记得我们那次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哈，我们当中有在课上可以帮我再加强一下哈。我记得我是说，神要我们行善，这个是绝对的，不能因为任何的理由说因为这样啊，我不敢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啦。我的那个基本上我的良心里面的是非我有了，然后在当我要去行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不能凭着一股热情。我后面可能会有一个小题叫做热情不是等于快乐啊。有时候我们很多热情啊，很用不完的热情哈、啊。那不是凭着一股热情，而是因着神的命令，还有他给我们的恩赐。恩赐里面包括有智慧哈、啊，包括有神的话语的智慧。那我们会在那个当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呢，就不就会到一个地步就不不不是我保护自己，而是我怎么呈现我自己。我们的概念可能比较不是我怎么样保护我自己，我们会把这个保护放在神的手中，而只有希望神啊，你让我知道该怎么做，是表达的你，荣耀的你。所以等于说，对我可能会受亏损啊。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去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牺牲啊，对不对？牺牲我的时间。哦，那像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有没有？他谁是他的邻居？就是那个可以在那个时候停下来，还帮他带到旅店去，还帮他付钱，还要回来补，像这样的一个心，耶稣说这个就是 爱人如己的那个爱。那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任何的情况去让我们的真理缩水，或者是讲条件，没有情况的。好，那至于说那个时候该怎么做，我们就要有一种从神来的智慧，到一个地步，我跟神之间是问心无愧的。那即使我受了亏损，我也认为神一定会帮我伸冤，神一定会帮我我这样讲可能很理想性的哈。那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外一个答案，因为这个情况太多了。那当然也有一个时候神说好，你就不用，也有，如果我们尊主为大，应该也有这种情况。我有这种体验过，就是我跟神说我可以不做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神就给我心里面平安的走开也有。但是并不代表我都不关注，我心里面关注，可是或许我有另外一个方法的关注。中国不是有一个很流行的一句话说，上有什么策，下有什么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对对，你们那个词，你们在发展一些词哈，真的是很形象化哈呀。嗯哼，真理是绝对的，可是情况呢，它是可以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应变性的呀。
那我们是通过更多的跟神亲近，就是通过这个圣灵的这个加增我们的智慧。
嗯哼，
是这样吗？还有其他的增加智慧的办法吗？
我没有，看别人有没有这种，我没有，我就只有这个根据，不然我有一个绝对的不变，那其他的话我就临时应变，就是其实在做的时候不是我自己在做，圣灵跟我一起在做。我讲一个例子哈，前一阵子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不是教会的，中国的一个传道人，他是在四川大学那边有一个他的可能又是查经还是什么，不管了，他在四川大学的附近，他以前是在里面做教练的，然后就在他要回途的路上呢，就碰到一个四川大学的老师，他就一下子就倒在地上，那四周围就围了一群人，都没有人敢上去，好像也没有人做任何的措施，他就倒在地上，然后他没有说他很严重吐破沫，没有，他就倒在地上，然后起不来，然后这个弟兄就赶快进去过去，然后他就把他扶起来，然后扶起来之后呢，他就问他情况，他就后来就可以起来走了。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使这个老师呢，就因为他那个弟兄就给他电话嘛，说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好像那个时候他也同时叫人家去叫那个救护车，好像有这个情节哈。那之后呢？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跟这个老师就连接起来。然后这个老师呢，本来呢，也在寻求一些哲学性的，还不算宗教性的，比较哲学性的一些，想哲学一个形而上的啦，就是那形，就是我们这个有形看得见的物质以上这个精神层面的一些，他在寻求。然后他说他看到他的那个手机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耶稣抱着羊的那个照片，好牧人抱着羊的照片，他就问他说你怎么有这照片，然后他们就说起来了哈，长话短说，到后来这个弟兄就后来就弟兄了，就信主了啊。他还让他跟那个妈咪，因为那个这个老师他会讲英文啊，他受洗后呢还跟那个妈咪视讯，然后就让妈咪为他祷告，然后妈咪也跟他有一些教劝导，说你以后成为个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这样啊，这是一个实际的见证。呀，那或许我们觉得说，哎呀，你遇到100个才遇到一个这个例子，那我们是不是太冒险了呢？那我们想到耶稣为了一只羊把99只放下来，对神的观念价值来讲非常值得。我只能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性的一个做决定的一些很重要的价值观，我的真理原则。那当然我有能力的有限，所以那个时候就需要就一定是圣灵跟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会不会有亏损的结果呢？可能 有可能。
哦，我也想说这一点，可能，像刚才陈月说的例子比较极端哈，但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边，其实有时候你也会碰到，比方说你对人好，人家又对你不好的这种情况哈，但是你是不是就我们常人就会说，啊，那以后离他远点儿，中间筑一堵墙，就少跟他来往，我就不受伤了，但是其实，那个并不是，那会不让自己就刚才讲的那种，会让自己为闭关，把自己关闭起来，然后会越来越走向那个生命的那种无奈的那种感觉哈。其实我觉得，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会受伤，也会可能付代价，有时候代价还是挺严重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在帮助我们学习，有智慧。如果碰到这些环境、这些人，我们总是以回避，像现在的人跌了我再也不去扶的这样的话呢，其实一个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行善该如何去行，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就无法去经历神的。凭着信心经历神的一些带领和智慧，拓宽我们生命的境界，而是让我们的生命的境界更加的萎缩。其实会有代价的，伤了你，会有代价，但是还是要继续学习去行善，那样才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和医治。求神帮助我们，也要对神有信心。我觉得在其中，
要向前呐、啊，不是萎缩那样子。
嗯。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那个是在我们教会网站哈，上面有那个。学习耶稣的行善的，我的门徒培训的第二期是学习耶稣的什么学院？应该是第二期呀。
哦，好
里面
的。
有一课学习耶稣的行善，这样哈，我们以他为做我们的模范，好，那里面有很多大家很实际的讨论。会上胆的事情哈。基本上都是跟人的有关系，也跟自己有关系，所以这两个方面如果调整的能够平衡的话，就会得到秘诀，得到秘诀。
师母，您刚才说会上胆的事情是跟人有关系，也是跟自己有关系，跟自己有关系，就是讲到刚才讲到那几点，就是说，
就是对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跟自己的特性啊，哈，跟自己的经验啊，那些是事实上不是只有外面的了，哈，是跟里面，但是基本上不是跟事情，是跟人，跟别人，跟我自己这个人。
师母，如果你要是碰到，就是已经是有这种关闭，怕孤单，但是他又不太愿意走出来，就是这样，怎么面对呢？有老人家，他有的时候已经是这种心态。
怎么面对呀、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像。中间就有，就是说，因为他可能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导致这种就是已经是关闭了，就是那种孤儿心态是很强的，但是不是今天，到最后就是进入了这种怕，就是您说的又怕孤单又突破不了，然后但是年纪很大了嘛，那年纪大的人就会觉得，反正我已经这样，我一辈子都这样，我也我我我他也不想改变。你作为一个就是旁边的人或者亲人这样，你怎么能够？当然，你不可能改变他，怎么帮助，或者怎么你来面对？因为有的时候，对于亲人有这种心态的话，心里边会有一种，也会有一种无奈感，或者觉得有一种罪疚感，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会把原因归结到说，可能是因为你儿女都不在身边呐，或者怎么样。其实我知道那个不是原因，但是我们怎么来面对？就是说，一个是帮助他，一个是帮助自己。这种，
你的意思是说有亲子关系吗？还是说不一定？
有，如果是加上有这种亲子关系的，因为我也听到说，有一些姐妹就分享，就是面对 特别是在国内这个年迈的父母，比如说吧，他有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一个比较就是极端的例子啊，就是当然不信主，就是他们这种因为是独子独女这样的，那老人家他就会，当然他肯定是有这种怕孤单，但是又要求有很多，就是怎么来面对，就是作为我们自己，就是你面对有孤儿心态的这种就是亲人，你怎么来面对？
孤儿心态里面有三个取向哈，一个就是自己做主，他就喜欢自己做主。第二个的话就是他是没有教养的，等于说他没有礼，没有按牌理出牌的，没有那种礼数了。因为不是孤儿就会被教被养嘛，那他被教被养会有他的规范哈，他是完全没有的，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哈。然后第三个是孤苦的。那如果说以你用这个孤儿心态来面对的话，对于老人家，第一个，他是自我做主的这一点，我们下辈的人不要想要去拯救他的这个问题，不可能，也不要想说他会听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下一辈嘛，那等于说我们就不要往这个，就是一定要他听你的啊。你这样做，比如说吃药问题啊，上面我们上次也提到，那你好像觉得他应该听我们的哈，即使我们讲是对的，可是呢，他们是自主习惯了，那至于这个规范有一点点条理的部分呢，我认为说我们可以做榜样，我就简单了，简单稍微，我就很我的个性比较容易就这样很简单的纲要性的，我先这样讲了，我可能。可以多一点的时机哈，我们可以做榜样，我们不第一个我们不要因为他们的没有条理、没有规范，而让我们觉得很泄气、很挫败，甚至我们很嫌弃。当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他有什么样的需要跟弱点，需要我们帮助扶持。我们是处于一个施予、给予的，可是是亲子关系，我们是处于一个下辈的，这个比较难。好，那我们就自己做，就等于说他能学多少，他能够被影响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自己有一个涵养在那里。我觉得有被教过的孩子，他有一种规范，有一种涵养。就像我们从小说，我们会谢谢，我们会有一个好，该怎么做哈，这些的话，那当然自主惯的孩的人呢，你要给他这个规范哈，就是怎么样这些呢？等于说第一点跟第二点呢也会有关联，但是第二点我是认为可以努力的哈。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例子可以跟你讲。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孤苦，我们通常最接触到的就是他的孤苦，他的情绪会影响你的情绪，然后呢一天到晚都在跟你讲那些愁苦的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好像跟他一起要掉下去了这样哈，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免疫性，就好像你是一个辅导者，你听他讲了，不要否认他的感觉，不要否认他的愁苦，但是你要有一个变成本来是听他讲，变成一个主导者，要把他引开，慢慢的把他引开，不是一下子的，慢慢引开。然后，因为他主要就是他习惯都一直跟你讲这个同样的这些哈，他讲来讲就一定是那些了，因为那太里面很都收掉了嘛，所以他讲出来一定是那个味道。那苦的话就是一定有毒，所以你不要中毒。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可以越来越，就是好像帮他清理一样啊，那把他引开，然后让他新呼吸一点以前没有呼吸过的空气，要用心了，要用心。那如果你还可以更具体的问的话，那我再，因为我就先大纲性的告诉你，然后我讲一个我自己目前碰到的例子。首先呢，我觉得我在。因为我专心现在在参与许牧师的负担，就是，他自己也是老人家，然后他对老人家特别有负担啊。那我以前的话是只是说， 就是毛皮毛的帮助啊，但是呢没有深入。那现在我深入之后，我就特别看到老人家的那个可爱，他们的天真，他们有那个孩子的那个特性啊。等于说，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累积很久的那些旧习，他们还是有他们原来那个，因为到年纪大的时候哈，掩饰不了了。最不可爱是什么？掩饰起来，明明是骄傲，那他掩饰他的自卑，类似这样啊。可是来到老人家的时候哈，那个面具已经放下来，累了，也没有必要，没有利害关系了。所以我看到老人家的那种可爱、天真，哈，那就怪不得耶稣说我们要回到孩子的样式。其实他们是最接近天国。不用什么长篇大道理，可是一下就可以把他们带到那个主耶稣面前那种，我不会形容了哈。但是我觉得说，我想傅妈妈或许可以帮我们，她自己经历过从年轻到现在老年，到现在她的傅妈妈很乐意服侍，她星期六我们的那个长青团契，她帮我们给了一个点子，非常好的哈，非常好的。那有些姊妹就好可爱到一个地步哈。看到我常在煮一些什么粥哈，就拿一些材料来，有就拿来给我，甚至还买给我哈，我觉得好感动哦，那个很宝贝的哈，不管他多少，或者是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种纯情哈，想到然后参与啊，他也没有告诉人家他买什么或者他奉献都没有，大家的那种非常非常美哈。那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哈？我想想看哈，就老人家没有那么复杂了，OK。好，那我讲一个例子。最近我们里面有一个我接触的一个姊妹，你们不用猜是谁哈，你们不太认识她的哈。不过我这样讲就得一个范围了哈。她已经慢慢的在参与这个整个组群哈。那她有一个特性，她呢不太需要人家给她什么，她也没有想到要给人家什么。但是我后来发现哈，她是很乐意给人的。可是他也是有一点那种把自己关起来的层面啊。那每一次呢，就不要欠人家人情了。他有很好的子女，他的子女对他也是很孝顺的哈。看他有一些因为丧偶的原因呢，就付钱给他去看那个协谈师，让他谈一谈他心里面的那个愁苦这样子。后来他说他不要，他说我干嘛付钱去找人家讲话，也不想讲话，类似这样哈。等于说他在现在有个地步呢，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不太能接受人家要给他的益处，或者是接受人家的善意。但是我也看到，他愿意开始慢慢移向人群的那个希望。所以呢，我会有意无意的特别给他一些他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让他觉得哎呀，我还是很这个味道还是很人家想到我的需要那个味道啊，让他开始尝到的哎，其实是有甜味的，然后他会还给我更多的东西，这是我不希望有的。但是呢，因为他不能够接受，难以接受人家的好意，就好像只要人家接受我的，也是自我做主啊，对不对啊？那他不容易接受人家的那个部分呢？我在敲他的门，慢慢敲，慢慢敲。那一方面我们就平衡吧，我给你，你要给我好，我就接受啊。其实我是不要的，我不要他这样做。那慢慢的呢，我认为说，就慢慢的给他有一个走出来的机会啊。那比如说像他跟我表达说，哎呀，你不要，你跟牧师两个很忙啦。你们也是要照顾自己，不要单顾着我们。好，那类似这样，他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讲。那但是呢，我就会跟他说：“哎呀，我跟你，我吃你的东西哈，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我反而很享受。”类似这样，懂我意思吗？我在帮助他打开他的心门。然后，当我们跟人家有交流的时候，有给有受，很自然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所谓的快乐了，当然快乐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当我们要进入这些老人家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 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管道进去。好，首先不能嫌他们。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我们老说被人家嫌，对不对？我们不要嫌他们，而且呢，有人彼此欣赏彼此的变老。这是我亲身目前我体会的，其他例子我就比较少，因为谈到自己的亲人的话，我自己的母亲的话，因为她是一个信的人，那我就觉得她同时也体验神，我也体验神，我就比较也慢慢再合起来这样。那其他你能做更具体的话，或许我就可以更给你一些意见。
没有，我就是可能是我自己要学习怎么面对，就是亲人的这种孤独心态用。
当我们看那个老人家没有礼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这个人怎么没有那么没有修养？你讲到孤儿心态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能跟他一样。我讲到要给他做模范，他越没有礼貌的地方，我们要越有礼貌。那等于说我们要有忍耐的心了，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就不嫌弃了，不能嫌弃，不要把他推开，不要嫌弃，但是也不能落入他的一些苦啊、愁啊，影响到我们这样。好，你继续讲，对不起，呀，
我
我先讲。
也就是说，我可能是，就看不得别人受苦，所以不是这，
对对，
看到有的有原来有一位老人家，他又总是在门口，就是说，哎呀，都没有人理他呀，他很孤苦啊。然后就有别的姐妹说，他好可怜呢，说我知道这个我做不了，但是我看到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很苦，我又做不了什么，我就会没来由的，可能是我的个性，就觉得有一种罪疚感。然后我就会去裹足不前，就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这种罪疚感，或者这种瑕疵，所以我就会裹足不前。但是呢，那种罪疚感就会也会增强。但是我觉得神有帮助我，特别是父母啊，有时候他们常常，哎呀，我们都见不着你，我就好像那种生离死别，你听了以后就觉得心里还是挺不好受的，然后又不知道，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常常他们就很孤苦嘛，就是出来的就是
这个
这样。
我讲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被他带走了，这是我在讲的，
我就是情绪很容易被带走，但是我觉得神有在帮助我。现在就是像我妈妈，她就会常常忍不住的叹气，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以前就对我影响很大，但是现在我就不断的告诉自己说，这是她的问题，我不要被她影响，因为但是我克除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正面的来帮助他。不然
是
的
的，是的。
话，可能是我的一个目标设置错误，因为我总想说我做点什么让他快乐，但是他快乐不起来，做什么都不快乐，所以就有那种挫败感跟定罪感，就觉得是不是自己没够啊什么的。因为可能
是，
是就讲的，就是我们不要跟着他的情绪上转，他觉得。
是，之后我们没有那个恩赐跟能力我们也要适可而止了。好，等于说我如果对刚像刚才讲到行善的话，也要有神的容许跟神的帮助，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当我们有到他那个地步，我们不能理解。怎么会这样？他经历的我们也不能理解，那我们如何能够还能够欣赏他？这是神在帮助我的哦，不是说我会做，神在帮助我的。然后稍微慢慢的去稍微参与一下，进去一下他的那个情绪里面，不是被他带，不要被他拉走哈。然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平衡了，有一个平衡度在那里。
是很有，就像傅妈妈讲的那口气，那种真的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上次
是的，
跟傅妈妈回去嘛，然后其实她自己讲到她的身体有些软弱，但是她也说了，我说其实一个人也是蛮孤单的，因为她女每天都要上班嘛。但是我就觉得傅妈妈她就有一个里边她不会容让自己的这种情绪，她就是你就是。带着走，他自己说，他说其实他也可以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但是他就要告诉自己，我要出去，我要做。我觉得那种生命力是，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是有油箱里面加满了油了，还
对，
是要动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家有一老，如一宝。"哈，其实每一个老人家的生命历程，都有他很宝贝、会发光的那一面，一定有。我觉得都，我慢慢在 在欣赏啊。那因为我自己要变老嘛，对不对？哈，那我也要让我的孩子知道，我也有发光的那个层面哈，而不是只有这个身体就这样子，好像就消损了哈。那我是觉得说，不管哪一种特性，它一定有它的有个亮点在那里啊。老人家特别他的智慧啊，不是我们用几年来，我们用学多少课，我们学多少这个学分来可以结出他那样的一个发出这样的光点的啦。哦，这是我看到说老人家真的是很。
但是师傅这一点也讲起来，我就觉得挺有点 guilty，就是在我自己接触的一些，特别是至亲的人当中，好像我看到都是比较负面的，因为他们都像小孩似的，情绪说发作就发作。我好像是那个，我知道说要每个人身上都有亮点可以学习的，但是好像可能就是很复杂了，就是我就
那
看。
表示说，他像小孩，我们自己本身还太世故，你懂我的意思吗？
什么意思？
我们把他的小孩当作幼稚，对不对？可是基本上，耶稣讲过，我们要回到小孩的样式。那当然，他的小孩的样式里面有很多要被清洁、要被更新、要被神做工的地方，但是至少他像小孩，比我们更像小孩。我这样讲，我们就好像把我当做我是不是老人了哈？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他像你说他像小孩，表示你就不像小孩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您就是说我们是有点那个高低之分
更
这样。
世故，我们比较世故。对，我这样讲了，我是这样想了，哈哈。老人家有老人家他的一种智慧性的尊严，呀。或许这样好不好？你求，不管你要接触哪一个老人家，如果你认为那个是你需要去学习的，你说神啊，你帮助我更像孩子一点。孩子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怎么讲，好像那个隔阂啦，哈，或。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勉强你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但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种负担，觉得说神要我们学习的话，那我们就需要这样子，我们需要这样子来，就是如何让你更容易一点呢？哦，就回到那个孩子的样式。我们大人在教孩子是常这样的，我很忙，不要，哎呀，你去自己去玩啊，哦。那个时候他很想找人玩，对不对？你等我一下。你懂我的意思吗，刘磊？
我懂，但是我的可能情况比较复杂一点，要慢慢的，就是我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努力看到这个他们的身上的亮点，但是我的好像可能也是我不客观吧，我好像看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出于责任，我要去忍受，我要去靠的这个都是很多出于责任的，但是那种爱呀、啊，那种不是很，
嗯哼，
嗯。
就不要跟他的利害关系，不要他跟他的自主权去交锋了。好，如果因为你谈到孤儿心态嘛，那孤儿心态的人基本上是自主的，他是不让人家一起做决定的，他就是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呢，基本上这一点的话，你也改变不了他，你就不要去跟他交锋。
我不交锋，但是关键是对我有很多我达不到的要求，达不到的期待，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反正比较对我有
哈
些不
哈，
切实际的要求跟期待，所以。
不管怎么样，这样好不好？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真诚。哈，如果做不来就做不来，要真了，不要，不用装，也不用勉强自己。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神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我刚才讲的说，第一点，如果是一个孤儿心态，第一点他是完全就是自主的话，就是不让人家管的话，那个我们是没办法的，特别是他长辈哈。第二点的话是关于说他的教养方面，他没有那种教养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要去让他听我们的哈，因为教就是要他能够就范嘛哈。但是这一点是可以改善的，怎么改善呢？就是为了他的好处，我们给他一点规律，给他一点。该有的规律本来都没有哈，完全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给他一点规律说，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会去进入一个有次序的， 一个没有被教养的孩子的人的特性哈、啊，他是没有次序的，他的生活他的规范是没有的。那因为他没有被教过了，被教化过，所以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要我们要教他，而是让他可以长受到说哦，我其实有一个次序的。哦，不是我予取予求，或者是怎么样？当我懂得怎么样做的时候，反而我觉得好像我是安全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刘磊，
我觉得师母说到底，其实就是心里要有怜悯、有爱，不是去
对
对方，而是真的从对方的益处来着想，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他。不然的话，你就会要求他。你如
是不要不是要求，对，不是要求。那天你在讲说妈咪，我就想到那天他很好笑，很可爱。他就跟我问说：“Dorothy，我现在是几岁了？啊，快要几岁了？”我说88。他说：“其实我知道，我是故意要问你，因为我想让你跟我讲话。”啊，所以这个的话，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我看到老人家是他讲出来，他觉得他有要求，他有需求，他会表达，对不对？那有的人是怎么样？他有需求，他表达出来的是相反的，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是说，你
让
说都
呀，
不，你都不
自
讲，
怜呐、啊，
对，
对
自怜，
对
对对对。
对，哎，好，那像他这样子讲出来了，那我就意识到说，哦，他其实有时候也需要我跟他讲讲话。他有时候跟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讲英文了。事实上，那是我的缺陷，因为。我除非那个我的女儿来哈，他们会讲，因为我其实很少跟她讲平常，我会跟她讲真理的事情，圣经讨论真理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平常的事情，我就因为我没有那个说话的能力了，那个语文的说话的能力啊，所以当她表达的时候，我也要去感动说，哎呀，她愿意表达，好，那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家。他一样是这种心态，说你都不跟我讲话，我就要有人跟我讲话。可他表达方式不是这个，不是明明的跟你说，我就是想让人家。他说我知道我88，可是我就是希望跟你讲讲话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他知道说，诶，你是要什么吗？你讲清楚了，我一定会做到。你懂我的意思吗？给他有一个就绪之后呢，他就慢慢就觉得说，诶，我如果这样做，当然对训练老人家跟训练孩子的话，当然老人家会比较顽固了，好。那如果他愿意这样讲出来的话，那他就会有进步，他就会更懂他要的东西，他知道要什么，然后他讲出来，那我们也很乐意的，他讲清楚，我们也很乐意的去给予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就很彼此的那个就很和谐，这样。好，我补充完了。
说一群就是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也要放下自主，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好。比如
对
说
了，对了。
妈妈过生日，我就想说，要不给他订个花。我姐说别给他订花，他不喜欢花。那我就给他订个蛋糕。结果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时间送我不要，你马上给我退掉。其实对我冲击是蛮
啊
大的。我就说
哈，
我
啊哈，
这样子跟你挑，然后又已经付钱，我说没有办法退。后来反正最后是解决了，他后来也很感谢，说谢谢您给我订花，就是给我送蛋糕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可能对我妈妈来讲，你可能就是给他礼金，比要给他实际的东西，可能他更喜欢。所以到了母亲节的时候呢，我就换了一种方式，他就对我来讲也简单很多呀，发礼金比到你到网上去挑礼，就是我也要放下我的观念，用他能够接纳的方式去表达。关爱。
其实哈，老人家的感受是会变的。当然，有的人的语言就是实际性的，啊，比如说像钱呐，比较实际性的啊。有的人的语言呢是一种情意，给花是情意，
对。
那我觉得老人家其实。因为如果都一直很实际的话，哈，我觉得到后来哈，会比较冷，你懂我的意思吗？关系上会比较冷，就好像说我给你买东西了，你都那个，你就交钱就等于我们的关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我现在是在体会了，我觉得说其实人也会变。那如果我们认为对方就是都是那种很实际性的那种语言，是属于就实际服务性的那个的话，他其实也需要一些调剂性的，
但是这次对我冲击很大，因为我觉得我，
我没有任何的意
对，
见，我
我
没
就
有一定
会
要
比
怎
较
么
紧张。
做了。我只要告诉你说，老人家有，其实他会改变的啦。那都需要，
啊，师母啊，你们谈论那么多老人家，
你讲几句话吧。
谈论那么长关于老人家，我说一句，老人家也要适应这个现代的环境，适应孩子的一个那个趋势，不能那个墨守成规啊！啊，这是我讲的。
OK，OK，、okay, okay. 是的，好的，谢谢，谢谢你的规劝，
但是
好吧，
我不是亏欠，那是规劝我自己。
规劝，我说规劝呀，
规劝，不是讲你们的，我是说，
当然啦、啊，你是我的长辈啊，那你这样讲是给我一个提醒啊，对不对？是的，
是没
错，多那个年数越多，就越有智慧了，啊、
其实就
这些都很宝贝的，啊哈。
我就是你的心意被别人领受了，对年轻人、对父母表达的心意，他们能领受，对孩子也是很心里边也是很愉悦的。比如说我婆婆她过生
对
日，
了，领受就是一种爱了，她不能接受就也是一个问题了。
对，
对，
我们送送花，她很高兴，然后我们就觉得心里还是很愉悦的。就是说，起码我们的心意他有领受，就是你的好意被对方领受。可能我妈妈那次冲击，就是我感觉我的好意就被他一下子这样给冲击过来，那种心理其实还是
对，
你有感受。
那表示他的缺乏，他缺乏一种领受的能力啊。我们就要给他流进去，给他滋润一下啊。
他知道你您就也很开心了。我就后来想说，我就用他的方式比较好。
啊哈，
能不能再请教一下？如果说，可能也没有那么老的老人，就譬如说我的母亲，她有很强的掌控欲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
以前我有一个课哈、啊，对不起，我老是跟你讲以前的课哈、啊，叫做这个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
是管理那课吗？
我忘记了哈、啊，没关系啦，那已经很早了哈、啊，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哈、啊，可能你有深受其害的这种心里面的一种心结。啊，因为一个人被操纵，一定是非常非常不高兴的啦，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每个人都是自主的嘛。那面对我的母亲，她还是很会操纵的话，那我这个人哈、啊，我如果是个成长上已经是一个可以自主的人的话，那我就要开始脱离操纵，被操纵。这是一个原则了。有很多那种操纵跟被操纵的两个人，就到一个变成依附的关系，就脱离不了。那这被操纵的呢，首先要脱离那种罪恶感啊，像我不被你操纵，我就哈、啊，然后冲突怎么解决哈、啊，这些都有一些过程啊哈。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已经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负责任嘛。那我们可以用很温和的态度让对方知道说，我听到你在讲的啦，我听到，我知道你要做什么哈，但是我给他第二个意见。好、啊、我可能会这样讲清楚，我会这样做这样。啊哈。呀、yeah, 那是一个很微妙而且是很不愉快的一种关系，依附关系，一个操纵的一个被操纵的。到后来那个被操纵的也会继续会有操纵那种倾向。这个都是属于一种罪性里面的病态了，这样。我想很多人了解，很多有时候，我们身为一个其实会操纵的人哈，比较是属于弱者，我们都觉得他很强，对不对？他事实上是弱者，他需要用这样来强着来拉住那条线，这样哈，他就是很怕，因为他也是很没有安全感。这样子可以吗？先。
可以，对，主要是，这种冲突就确实会有很多冲突，我目前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那个就跟你怎么断的那条线，一定要断，有关系。就我们一定要断，那怎么断？不是扯断，不是剪断，不是不欢而散的断，死不往来的断，而是呢，让它越来越松，越来越松。然后当你断掉的时候，让它慢慢的会去适应它。但是我们这边你一个被操纵会比较难，会比较难。 他也很苦啊，
嗯，
他操纵
好。
不了，他也很苦啊，好呀，哦，我们难呐、啊，被操纵会比较难，呀，OK。